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呢，我们正道的经文是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的第十章啊。我们来看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第十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我要使他和他臣仆的心刚硬，为要在他们中间显我这些神迹，并要叫你将我向埃及人所做的事和在他们中间所行的神迹传于你儿子和你的孙子耳中，好叫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啊！”我们来看，首先哈，在第一节呢，说然后啊，接着上面第九章哈，说然后，耶和华对摩西说啊，要进到法老那里。注意这里哈，这第一节和第二节呢，都这里都有一个加强的这样一个代词，就是说。他说因为我上帝上他说我要使他的心和他奴仆的心沉重，沉重哈，就是不能移动，沉重啊。当然和本翻译成刚硬。首先我们看这里哈，在第一节和第二节当中都有这个代词，就是加强语气的。上帝说我啊，我要知道，这是我要知道啊，我做了这个事情。也要说整个第一节和第二节呢，谈到圣经在出埃及记第十章刚开始的时候就强调什么，神在这一章当中，包括在之后的事情当中，要使法老和法老的奴仆的心怎么样，刚硬。也就是说从这里我们看到，从第一节开始神就强调呢，他有能力改变人的心。我们的这位上帝呢，他可以让人悔改，也可以让人刚硬，他可以让人呢被圣灵感动，然后听到能听进去并且能认罪悔改，他也能让人听了真道，看见教会的神迹，但是仍不悔改。所以说你到这里的时候，你要对这位上帝有着一种真正的敬畏，因为他不但能救人，他也能让一个人灭亡，他也能让一个人呢罪人回转，灵魂苏醒得救，他也能让一个罪人呢一直刚硬到底，不肯悔改，最后灭亡。所以说我们看到第十章第一节就强调神要使法老和他的臣仆心刚硬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后边为什么这些人会如此刚硬，因为这一切出于神啊。我们看第十章第一节呢，接的是第九章二十七节到三十五节的啊，就是在那个冰雹的神迹之后啊，来往上一点，让我们看这里呢，在一开头神强调呢，他会使法老和他的臣仆心刚硬。但是你看第九章二十七到三十五节，最后呢，法老祈求神呢把这灾收回去，然后摩西祷告呢，这个冰雹和雨就止住了，啊，说那个从神来的声音也止住了。然后呢，他和他的臣仆呢，就让自己硬着心。也说第九章，你看到最后三十四到三十五。法老和臣仆是什么？是自己让自己心刚硬，啊，然后呢，法老也刚硬，然后到十章第一节的时候，神就在他们的刚硬之上又加了一层刚硬，啊，但是我们每次讲这个事情的时候要注意一点，我们跟那些改革动加尔文主义者讲什么双城预定论呀，有很大的区别是什么？神这样做有错吗？没有错，因为。法老和他的祖先啊，和上任法老都一直在折磨以色列人，并且屠杀埃及的男婴，将埃及的不屠杀以色列的男婴，将以色列的男婴扔在什么？扔在河里面。所以说为什么在出埃及记里边神一直让法老刚硬，让他改不了，其实最后就是为了惩罚他，让他灭亡，因为神早已经定了他的罪，只不过在让他灭亡之前要好好的惩罚他一下，啊，所以说在以赛亚书呢和新约圣经当中，耶稣的讲道当中也提到过，神会让某些人呢听是听见却不明白，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啊，要是法老和他的臣仆呢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免得他们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就明白，回转过来，然后就从惩罚当中逃跑了。所以说神不这样对他们。神就让他继续抵挡，拼命的抵挡，然后在埃及呢降下更多的神迹，用更大的灾去惩罚法老和埃及人。 在整个出埃及记当中，你能够看到，在这世界上有两种人，或者说在教会两种人，一种是被神怜悯，认罪回转；另外一种是什么？神就任他刚硬到底，最后灭亡。所以说，刚硬的人要小心。然后第二节，啊，这样做为了什么呢？除了刚才说的，哎，继续往上一句，哎，放到顶上。好，你看，为要在他们中间行神迹，啊，要见更大的灾啊，这是第一个理由，让法老刚硬的第一个理由。然后第二节呢，讲到第二个理由，谁让他们刚硬呢？还有一个目的，是为了在啊，对摩西和以色列人说，在你的后裔和你的后裔的耳中述说这些事情。就像原文没有什么你的儿子你的孙子，希伯来文从来没有孙子这个词，要么是统一翻译成儿子，要么统一翻译成后裔啊。你的后裔和你的后裔的后裔的耳朵中啊，讲给他们啊。也要说上帝另外一方面是为了写圣经，把这些事情记载在圣经当中，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摩西五经。神将会在圣经当中记载什么呢？看下面哈，注意这里，打开这一下，拉上去，对，摁住。这何尔本说，并要叫你将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和他们中间所行的神迹，好，我们来回来看一下。原文是说什么呢？就是将啊，上帝说我怎么去戏弄埃及人，注意这个词哈，就是羞辱你，戏弄你。然后呢，神说将我的记号啊，何尔本说神就把这记号呢，就是我放置在他们中间的我的这些记号，然后呢说你们就因此知道，或者说确实知道，上帝说我是耶和华，跟第一节一样，都强调我，上帝说我做的啊，我让他心刚硬。然后你这些事情发生之后呢，你就知道上帝说我是耶和华，他用第一人称自我宣告。所以说你看这一节的时候，尤其是神说我要你要把我怎么戏弄埃及人，怎么凌辱埃及人，这也就是愚弄的意思，或者说虐待的意思，把这些事情写在这个圣经当中。神说这一切是他做的，这些神迹也是为了去戏弄去虐待埃及人。上帝呢要把这些话传于以色列人和以色列人的后裔，也传于今天的教会，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些事情。神让我们呢在圣经当中看到神怎么惩罚埃及人，怎么去戏弄埃及人。所以说你在这里的时候呢，你看出埃及记，你看神的工作，神在法老和埃及人身上的工作，你就能看得更清楚。你会发现我们的神呢，这位希伯来人的神，一边差遣摩西向法老说话，一边呢在说话之后还让他刚硬，然后呢让他听到神的话却故意听不进去，让他犯罪抵挡，最后再用大神迹惩罚他。然后当他受不了的时候呢，求饶的时候呢，这个灾就暂时缓下来。然后接下来让他心再刚硬，他觉得机会又来，他再作恶，然后之后再降更重的灾。在出埃及记当中就这样反复反复，然后反复升级，不断升级，最后灭亡。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在这儿你就明白，如果一个人成了上帝的敌人，接下来说成了基督的敌人，那么他的这种下场不是你能可以想象的。当一个人最终他站在上帝面前的时候，他回想他的过去的时候，他绝对无法接受这种事情。所以说你会发现为什么有的人就是不信基督，为什么教会里的人就是不悔改，老是刚硬，很有可能你就是类似法老这种人，你不断的被鬼附，你不断的在那里看到听到真道也不接受，然后弟兄姊妹说你真话 还不悔改，然后受了管教，受了各种惩罚，你还是不改，还是反复一会儿改一会儿不改，一会儿改一会儿不改，那么你就应该把自己拿着镜子跟这个法老对照一下， 对照的目的不是去嘲笑法老，而是要看到他的结局。所以说，我经常劝我自己，劝勉我自己，我也劝勉我的孩子，包括我的会众，不要成为刚硬的人。我今天还这样说我自己的孩子，我说你有时候很刚硬，你不要成为刚硬的人，你要知道刚硬的人的下场是什么。当一个人刚硬的人程度的时候，上帝就说好，我从你的刚硬上再给你加上刚硬，然后反复让你刚硬，最后你是听是听见却不明白，看着看着却不晓得，就不让你得救。所以说整个出埃及记前面十五章，你会发现上帝在羞辱埃及人。在你要注意弟兄姊妹，在整个出埃及记当中，不仅这个十灾是神迹，上帝在法老心里边这种来回的捉弄他，来回的戏弄他，这是更大的神迹。因为改变天地万物是很大的神迹，但是改变人的心只有耶和华能做到，只有我们的主耶稣能做到。所以说神故意使法老心刚硬，然后找机会来揍他啊，然后再让他暂时软下来，然后再让他刚硬，再揍他。这个神迹是不容易察觉的。你看第一节第二节，神说只有我能做到这些，能做到这事的只有我，他反复就这么说。所以说今天呢，让我们对这位我们所信的这位基督，这位上帝有一个敬畏，因为他能让我们得救，也能让我们灭亡，他仍然能让我们痛哭流泪，认罪悔改，得到永生，也能让我们硬着镜像就是不改，听到真道，看到神迹还是不改，最后受尽了惩罚，受尽了管教，最后还是不改，最终的结局就是灭亡。所以说法老呢，其实是神放在圣经当中的一个样本啊，神把他做一个样本没什么问题，因为他自己他和他的家有足够的恶，足以使他灭亡。这个样本今天呢，乃是让我们发人深省，让我们从其中学会应该学会的事情。就是在属灵的事情啊，在听到的事情，在认罪悔改的事情啊，一定不要心刚硬啊，因为刚硬的结果就是更刚硬啊。我看三到六节，摩西亚伦进去见法老，对他说：“差好，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你在我面前不肯自卑，要到几时呢？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肯容我的百姓去，明天我要使蝗虫进入你的境内，遮满地面，甚至看不见地，并且吃那冰雹所剩的和田间所长的一切树木，你的宫殿和你众臣仆的房屋，并一切埃及人的房屋都要被蝗虫占满了。自从你祖宗和你祖宗的祖宗在世以来，直到今日，从来没有看见这样的灾。”摩西就转身离开法老出去。我们来看看第三节。然后呢，摩西和亚伦呢就到法老那里，把神的话呢去传给法老，对他说啊，每次说话之前都要奉主的名，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如此说，今天来说就是说我们的教会的元首主耶稣基督啊如此吩咐我们，然后说你拒绝在我面前卑微啊，要到什么时候啊？注意后边这口气啊，是那种很强硬的语气，就立即释放我的民离开，让他们侍奉我。大家注意哈，这个旧约圣经，这个就有很多地方翻译成百姓，这是不对的。这个百姓是一个中国词儿，但是在圣经原文就是我的民，上面说这民那民，指的是民，没有百姓，那个哪有这么多百姓啊？指的是一样信仰的人。我们看啊，神有神的旨意，神让法老刚硬也好，让法老灭亡也好，那是上帝的事情，但是神做事是有顺序的。上帝惩罚一个人，上帝审判一个人，也是有他做事的顺序和原则，还有次序。神做事的顺序呢，就是希伯来人的神呢，先差他的仆人说话，让他仆人给他说话啊，讲这些真理，然后不听，上帝就用神迹奇事来证明他的话是真的啊。你看，在这个圣经里边，上帝总是做这样的事情，上帝神迹奇事干什么？ 为了证明他说的话是真的。他说话是真的。而且你注意，神差摩西和亚伦对法老谈话的核心内容有没有任何的改变？从来不变，释放我的民离开，让他们侍奉我。每一次都跟聚会有关系。也就是说，在任何的时代，无论在教会内部还是教会外部，神对我们的要求，对整个世界的要求，就是让那些真正属于神的教会，真正属于神的那些民离开世界，去神的圣山，神的教会去聚会。这是圣经自始至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上帝在出埃及记里边前面让摩西和亚伦见了法老 N 次，谈到最重要的问题是让他们去聚会啊，让他们去聚会。也就是说，我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聚会，不能停止聚会，到神的圣山，到属于神的教会去聚会啊。第四节，如果你拒绝释放我的民离开啊，夏娃说看哪，明天我就要使，注意这个词啊，叫蝗虫群啊，就是那种非常大的群，就类似于前面记者上讲的那个很多毒虫汇集在一块那种大群，这次啊应该是蝗虫群进入你的地界。这个词呢，它的含义是什么？原文也没说蝗虫，原文的含义就是数量众多，数量庞大啊。第五节说这个大群啊，说他就要遮住地的眼睛啊，非常有意思，把地形容的像人一样，人的眼睛都被盖住了，什么也看不见了，以至于不能看见这地。说他要吞吃掉，要吃掉剩下的，就是那冰雹中为你们存留的啊。上神在冰雹当中的给埃及人剩下的一部分，说你这次再不放人，那么这剩下的要被吞吃掉。后边啊，并且吃掉从田间，注意含着的为你们长出的一切树木。你看神说的很清楚啊，这些地上的青菜啊、粮食啊，还有田间的树木啊，都是为你们长出来的嘛。即便是外邦人、埃及人，上帝也给在地里长粮食，也让你们有树，都是为你长。但是现在没有这个事情了，没有这个福分了啊，因为你拒绝让属于神的民去他的教会聚会，那么这一切的福利取消。第五节。说他要充满你的宫殿和你臣仆的房屋，并埃及所有的房屋，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啊！不光要毁到地面，连你房子里边都要布满啊！就是你祖宗的祖宗，就是你祖宗和你祖宗的祖宗从来没见过，自从他们出现在这个地上，就是说埃及的这些祖宗自从出现在埃及这边地上开始生活的时候直到今日。说完之后呢，摩西就转身离开。你看这里对应的前面十章第二节，神对以色列说什么？说要把神向埃及人戏弄埃及人这些神迹和奇事传与以色列人的后裔的后裔，或是儿子的儿子，好叫你们知道上帝说我是耶和华啊。前面说你后裔的后裔或你儿子的儿子，到这里说对法老怎么说？你祖宗的祖宗，你的祖宗和你祖宗的祖宗啊。然后呢，我们看到摩西对于那些像以色列的神啊，像教会的元首基督自高不肯谦卑抵挡神的恶人呢，尤其是外邦的恶人，神的仆人呢，说完话之后唯一要做的就是转身离开，绝不纠缠。今天对于这些不信主的这些掌权者啊，有的人戏称为希律王，戏称为希律王或者是法老啊，或者说啊，就这王那王，他不信，他抵挡基督信仰，应该怎么办呢？说完之后转身离开。我们一定记住哈，我们神在出埃及记当中给我们的唯一要求就到圣山去聚会。如果这些恶王他不拦阻我们聚会，那么我们就跟他没什么关系。当他们拦阻我们聚会，就是神要差你对他说话的时候，你把话说完转身离开。把拦阻基督徒聚会的这个事情导致的后果说给他之后转身离开，不用纠缠啊，你不用抱着他的腿去劝说他，然后啊，天天为他祷告都不需要，说完就行。啊，我们来看第七节到十节，法老的臣仆对法老说：“这人为我们的网罗要到几时呢？ 容这人去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吧，埃及已经败坏了，你还不知道吗？于是摩西、亚伦被召回来见法老，法老对他们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但要去的是谁呢？摩西说，我们要和我们老的少的儿子女儿同去，且把羊群和牛群一行带去，因为我们要向务要向耶和华守节。法老对他说，对他们说，我容你们和你们妇人孩子去的时候，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吧，你们要谨慎，因为有祸在你们眼前，不可都去，你们这壮年人去侍奉耶和华吧，因为这是你们所求的。于是把他们从法老面前撵出去。我们来看啊，注意注意听这里每一节，第七节啊，然后法老的奴仆啊，叫臣仆，就是他的，你可以说他的大臣，也可以说他的那些他奴仆，高级奴隶，对法老说，要到什么时候？说这人成为我们的网罗啊，他说这个网络就陷阱的意思，说这个人已经把我们陷进去了。我们看到哈，这怎么 是怎么是奴隶给主人说话的态度？没有人敢跟法老这么说话的，除非这些奴隶感到再这样做下去我们的命就没了，那我们肯定是优先爱我们自己的命啊。这奴隶说，你法老你作死，你不要带上我们啊。我们看到这种对话是不寻常的，因为没有人敢跟法老这么说话。但是你看到这里的时候，这些法老的臣仆奴仆已经对他们主人很不耐烦了啊，因为他们已经看清了这个希伯来人的神他有的能力是什么，他说的话能做什么。这时候这些奴仆就说法老，你跟那个摩西较什么劲啊？然后说啊，注意这里哈，说原文就是强硬说，立即释放这些人离开，让他们去侍奉他们的神耶和华吧。这是强硬的口气哈。这些臣仆说，这些以色列人信什么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你为什么要揪着他们不放呢？注意这里哈，接下来原文是这样说的，原文意思是说，埃及已经在灭亡的前夕了，你难道看不清楚吗？就你看不明白吗？你会发现这段对话里边呢，已经没有了这个仆人对主人那种尊重，反而是什么有警告、有讽刺、还有威胁的这种意味。也就是说，你要知道，在这个国家已经不是一个人对法老不耐烦了。当法老能够使出歪招奴役以色列人，让他们有好处可捞的时候，他们当然支持法老。但是有一天他们发现这个法老已经不能再给他们带来这种好处的时候，反而给他们带来灾的时候，那么他们就要威胁法老。在世界上，掌权者和民众之间就是这种关系，互相利用也互相威胁的关系啊。法老的臣仆呢威胁法老只用了一句话，说埃及已经到了灭亡的前夕。其实你看九章三十节到三十五节，法老的臣仆跟法老一样，同样不敬畏耶和华。因为摩西在九章三节说了，你和你的臣仆我知道你们还不惧怕耶和华。然后九章三十四节，当雨和雹止住的时候，他和他的臣仆都硬着心。但是这些臣仆虽然不信也不真的敬畏神，但是确实挨过打。他知道这位希伯来人的神啊，他有个特点，就是他说话一定会做到啊。然后他说你不听的时候，他会用神迹证明他说的是对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神做事就是这么单纯，就是这么明显，就是他说了一句话你不听是吧，啊，你不听啊，我就让你看看我说的对不对啊。我们在教会内部在教会外部神都这样做。然后呢，他们还听摩西说接下来要降的灾啊，规模跟之前的这个冰雹一样，而且是前所未有的啊。而且呢，要刻意提到要补上之前没有被冰雹砸毁的那些，这次要全部消灭掉。所以说 这里边那个九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提到什么？你看，这跟上次用的语气一样，自埃及成国以来，便竟没有这样的，是吧？然后这里说什么？自从你祖宗和你祖宗的祖宗在世以来，直到今日，没有这样的。这就让他们联想起来了。所以说，这些人他是出于个人利益，然后来去批评法老，而不是因为敬畏。他的话就是那种，就是说他信什么跟我们没关系，我们保证我们自己就行啊，是这种的。当然，对法老来说，这些话是挺有道理的啊，能让他的刚硬稍微缓和一会儿。然后第八节，于是摩西和亚伦被带回到法老那里，他对他们说：“去吧，侍奉你们的神，你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这是刚走了不久，然后又被请回去了。因为法老在乎的是什么？他的权力和埃及民众对他的支持率。他的臣仆已经点给他了，你的支持率已经快没了，啊！如果这一次埃及人的利益彻底被摧毁，那么你的这个权力可能就彻底的没了。所以说法老呢，也不是因为敬畏神，他是要抓住手中的权力，所以说。他把摩西和亚伦叫回去，他说：“你们可以离开，可以侍奉神，但是啊，有个但是。”他说：“谁要跟着离开？”你发现这个人，他就是个政治家。这个政治家就是用世俗的诡诈勾兑，然后不断的谈判、妥协、施压这种方式，心理战术。那跟上级做事不也？上级做事很简单。要听哈，听不听啊？不听揍。要听不听怎么样？灭亡，就这么简单。这个法老，我们之前讲过，他是一个搞政治运动的高手，他能调着以色列人去骂摩西和亚伦。他接下来他就用他这种谈判技巧啊，圣经叫谈判技巧，就说啊，可以离开，可以侍奉神，但是不能都离开。其实呢，他的心呢又开始硬了。他让你离开，但是不让你彻底离开；让你离开吧，但是又要留下东西来要挟住你。他就这种的。这个呢，就像十章一节所说的，为什么会这样？耶和华使他的心刚硬。啊，第九节，摩西说：“要和我们的少年人，要和我们的老年人离开。”注意哈。然后下面说，要和我们的儿子，要和我们的女儿，要和我们的羊，要和我们的牛离开，把少年人和老年人放成一组一句，然后把儿子、女儿、羊、牛放在一组。你注意这个顺序哈。首先啊，第九节前半部分，摩西说，我们要和我们的少年人和我们的老年人离开，把少年人、老年人放在一块，主要针对年龄。今天来说呢，就是在同一间教会聚会的，无论是年老的还是年少的，出信的还是信了很久的，都必须从信仰彻底离开埃及，都必须真正悔改，都必须彻底走出埃及和这些人情之类的那些虚假的东西完全断绝。也就是说，出埃及没有任何理由，出埃及没有任何条件，没有任何可谈判啊。或者说，我们的儿子和我们的女儿，和我们的羊，和我们的牛离开。把这几样放在一起是什么呢？你看神给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用割礼立约的时候谈到一个问题，就是今天来说，在我们教会当中，无论是我们自己生的这些孩子，还是那些后来半路进到我们教会那些信徒，就是牛羊通通放作一个部分，无论是我们自己生的这些孩子，还是那些因为听到真理愿意跟我们一起聚会，跟我们一起在教会里走的，都必须出埃及，没有任何的理由。就像神对亚伯拉罕所说的，无论你自身所生的，还是你用银子从外头买来的，都必须受割礼。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一个来到神教会的人， 都必须要彻底离开那些奴役我们，使我们不能真正进入得救，不能真正进入这个属天历程，不能让我们真正进入圣山教会好好聚会的人，我们通通都要离开。啊，无论出信的，信了很久的，无论是我们自己生的，还是那些陆陆续续后来来我们教会聚会的，都必须与我们一同出埃及。希伯来书十二章一到二节说，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创始成终的耶稣。所以说，出埃及记的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强调离开。凡受洗归入以色列的，凡受割礼归入以色列的，凡受洗归入教会、归入基督的，必须在信仰上出埃及。啊，那些拦阻你的，无论是一个地方的掌权者，一个地方的外邦人，还是你自己家的亲戚，只要他不让你进入教会聚会，不让你走得救道路的，在信仰上让你倒退回去的，通通离开。啊，所以说呢，在创世纪的时候呢，神吩咐亚伯兰，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本家、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到了出埃及记的时候，神吩咐摩西带着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往旷野神的圣山去。啊，所以说你看创世纪十二章的时候，亚伯兰带着带他的妻子撒莱和侄儿罗德，还有他在哈兰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一切都带到迦南地，在出埃及记也一样。也就是说，你会发现，神对我们这个吩咐我们离开埃及、离开世界、离开罪恶，然后到神的圣山、到神的教会去侍奉神这件事情，是清晰而简单的，没有任何可以商量的余地。这件事情无法商量，即使面对法老这样的人，关于聚会离开埃及这个事情，不能做任何的妥协。也就是说，那些不愿离开埃及的，不愿离开那些罪恶，不愿离开那些容易缠累他的事情，那些基督徒，他永远没有办法进入神的圣山，也没有办法在教会长期待下去，会因为犯各样的热病，会因为最后是恼羞成怒离开教会，甚至拆毁教会。所以说，出埃及记整个摩西五经讲的就是离开，离开世界，离开罪恶，进入旷野，啊。然后接下来说什么呢？说因为对于我们是耶和华的节期，就说离开也好啊，走出去也好，不是为了别的，是为了追求什么？追求聚会，过聚会生活。今天很多人讲这个出埃及记，包括讲圣经，拿着圣经的名义去让人追求世上的好处。啊，有人甚至拿出埃及记去讲世界上的政治运动啊、大选啊，或者说非暴力不合作的抗争啊，然后把那里边抗争人物指出，啊，那就是那是某某国的人的摩西，啊，某某总统或者某某那个政治人物、政治基督徒要改革教会，不可能的，不可能的，那些运动不是带你们出埃及。而是以一种巧妙的方式把你带出埃及，又重新塞回埃及去，啊，因为出埃及记是实打实的教会聚会，而不是情怀，啊，我们离开这些人呢，离开这些属世界的事情呢，只能是为了聚会，而不是说追求个人的任何的好处。你要明白，有很多人犯这种愚蠢的错误，有很多人跟我聊哈。他今天把移民当做出埃及，这就让我感觉非常好笑。所以我发现有很多在中国的假基督徒，很多的畜生，他移到外国他还是畜生，他在中国不能得救，他到外国一样不能得救，因为他根本在信仰上没有出埃及啊。第十节，然后法老对他们说，注意第十节，来看一下这里，快快快，第十节说，法老对他们说，我容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去的时候，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吧，你们要谨慎，因为有祸在你们面前，后边或者说祸做你们存着恶意。我们来看，我们来看这句话什么意思啊？我们一定把它 靠主在原文上把这个把这句话的他的意思和他的清晰的看清楚，说然后法老对他说：“愿这件事情发生。”表面听着像祝福，其实是讽刺。我跟你说，他说什么事？法老说：“愿这件事情发生。”什么事呢？就是耶和华与你同在，就是当我要释放你们和你们的幼儿，没有妇人和你们的幼儿离开的时候，看祸患一定会在你们面前。注意这话什么意思啊？法老说啊，就是告诉摩西，我告诉你哈，我什么时候答应让你和你的孩子一起离开的时候，就是你要完蛋的时候。为什么？因为我不会让你离开。如果哪一天我答应让你离开了，那就是你在我这里没有任何的利用价值，就是我要杀你的时候。然后法老就讽刺说，希望那时候你们的上帝能帮你。你看到这句话是非常严重的话。法老这言语里边，第一充满了对以色列人这种信仰的这种嘲讽，而且对耶和华的自高。那他说了，你们有一天我让人离开要杀你们的时候，但愿你们的神能帮助你们。他的意思是他比耶和华还厉害啊，看到没有？他非常的自高，然后对神的仆人摩西呢冷嘲热讽又威胁啊。而且你看这个法老和摩西的用词是不一样的，摩西说我们的少年人啊，但是法老说什么？你们的幼儿。也要说摩西跟法老谈信仰，谈圣经，谈真道，法老跟摩西玩政治，玩语言。摩西跟法老说以色列人必须聚会，必须离开埃及，然后法老说你可以离开，但要留下你们的年幼的孩子做人质。那你这样你能真正离开？你不能真正离开啊。所以说你看到法老你就知道，今天里边教会当中有些人很恶心啊，一会儿说改啊，一会儿说不改啊，一会儿又这一会儿又那，就像法老一样被鬼附了，反复刚硬，一会儿软一会儿硬，一会儿是一会儿非，一会儿说啊我改了我错了，一会儿说啊我又来了，一会儿说我又走了。所以说法老是个镜子啊。然后十一节哈，他的语气在加重，他说绝对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说你们的勇士去侍奉耶和华。注意哈，这个词有句话翻译成男丁，但是它的原文这个词啊是强调那种有别于普通人的壮士，或者说勇士，能拿刀能上阵打仗的人。你看到没有哈？法老摩西是怎么分这个以色列人，今天说怎么分教会的人呢？年老的，年少的，出信的，或者信了很久的，或者说自己生的孩子，或者说后来进入教会的，是这样。但是法老怎么分呀？能打仗的，不能打仗的，对他有威胁的，对他没威胁的。这就是说属世界的人，他看事情跟这个像摩西这样的牧者看教会他的区别。然后后边说哈，他说绝对不允许这样，只允许这些男人去啊。然后法老这时候说，注意啊，法老强调说这才是你们应该求的，然后就从法老面前把他们，注意哈，赶出去了。这个词指的是非常粗暴的，把摩西他们给，就是说连推带怂的就把他就给，就是说推搡出去，就这种词。所以说这里这个事情就是说，哎，变得非常的，哎，你看这个原本法老的臣仆呢是想劝法老放手这个事情就算了，他们信他们的，我们继续过我们的，互不相干。后来呢，法老也被说服了，然后走到半道的摩西亚伦被叫回去了。哎，但是法老最后竟然是越说越过分，最终的结果是被客客气气请回来的摩西亚伦又被粗暴的给轰了出去，这是非常奇葩的事情。但是这是神做的事情，因为神在一开始第十章就说了，我让你去见法老，但是我要让他的臣仆和他的臣仆心刚硬，然后我要行神迹， 并且呢，我要把我怎么戏弄他们这个事情写在圣经当中，传于你和你的子孙，好叫你们知道。上帝说我是耶和华。神呢在这里的时候又让法老和他的臣仆去刚硬，然后呢预备继续行神迹，降大灾惩罚法老和埃及人，并且呢这些事情已经预备好了，要写在圣经当中啊。我看十二节到十五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埃及地伸杖，使蝗虫到埃及地上来，吃地上一切的菜蔬，就是冰雹所剩的。摩西就向埃及地伸杖，那一昼一夜，耶和华使东风刮在埃及地上，到了早晨，东风把蝗虫刮了来，蝗虫上来落在埃及的四境，甚是厉害，以前没有这样，以后也并没有，因为这蝗虫沾满地面，甚至地都黑暗了，又吃地上一切菜蔬和冰雹所剩树上的果子，埃及遍地无论是树木是田间的菜蔬，连一点青的也没有留下。我们来看，我看十到十二节，法老说放，但是等于放屁没说，放只能壮年人走，孩子不能走啊。所以说呢，这就等于是像是等于是上帝就说，这等于是法老放了个屁，什么都没说啊，仍然是不放。然后来看啊，然后我们的神呢，他不允许在信仰上给他打折扣，他也不允许人这样的对待他的命令，这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说呢，上帝开始降灾与法老，然后吩咐摩西降这个蝗虫之灾。我看说耶和华对摩西说，要伸出你的手，注意哈，接下来很多地方会提到这个词，在埃及地之上。这个词什么含义呢？第一是说把权柄赋予你，伸出你的手，然后你的权柄在什么，这个属灵的权柄在整个埃及地之上，也要说神用他的话，用他的真理赋予了他的仆人摩西属灵的权柄，这个权柄将大于整个埃及地之上。下边哈，然后呢让这个蝗虫群啊，成群的蝗虫呢上到埃及地之上。你看吧，神把权柄赐给摩西，摩西有权利在埃及地之上，然后蝗虫也被赋予了这种权利，蝗虫就可以去折腾埃及地啊，都是层层的授权啊。说他们必吞吃这地所有的青绿，原文不是说菜蔬，就说有青色的那种植物啊，所有的就是特意强调，就是冰雹所剩下。神说啊，这些蝗虫将来到埃及地之上，而且可以任意吞吃凡是有绿色的植物啊，还加一句，就是冰雹剩下。十三节，摩西就伸出他的杖在埃及地之上，这个杖就是神的杖，牧人之杖，神赋予摩西这个牧者他的权柄。当人不肯释放神的名离开去侍奉神的时候，神就会把这个权柄放给他的仆人啊，权柄给了他的仆人，然后神迹谁来行？还是神说，然后耶和华就将东风驱赶到这地啊，神就把东风赶过来啊，甚至说神以风为使者，说整个白天加上一整个夜晚，一昼一夜的时间，说到早晨的时候，东风带着蝗虫群降临了。神说的非常形象啊，东风带着蝗虫群降临了。我们看到哈，神从远方，从遥远的东方，用暴风将成群的蝗虫带来，并且用了整个白天一整个夜晚，确保有足够数量的蝗虫可以到来。十四节说，蝗虫就上升到埃及全地之上。你看着这个权利被授权给这些蝗虫了啊，这些蝗虫可以制服整个埃及地。注意下边哈，说并且他们将会安顿在整个埃及地。注意这个安顿什么呀，就坐下不走了，我在这里开吃了啊，我在这里就坐在这过日子，这个意思。然后说非常的巨大，这个灾的规模非常大。接下来呢，蝗虫呢被安排在这个地方，然后享受埃及的土产。所以接下来这个圣经说，这场景是非常恐怖的， 非常壮观也非常恐怖。说在这之前没有出现过像这样的蝗虫群，在这之后也不会有啊。之前没有有就够夸张了，说在之后也不会有。这是要应验自从 你的祖宗和你祖宗的祖宗在世以来直到今日没有见过这样的灾。这个灾跟之前的这个冰雹一样，都是前所未有的，而且比冰雹的规模更大。因为冰雹只是说从前没有，但是没说到幕后没有。圣经在这里反复强调这个灾它有大到一定程度。十五节它就遮盖了埃及全地的眼睛啊，说这地就黑暗了，就说埃及瞎了，埃及看不见了。它就吞噬了这地所有，注意这个词哈，所有的有青绿色的那种植物啊，就是冰雹所剩下的，说绝不留下任何青绿的物，就说任何有 青颜色的，无论是苗树苗还是植物菜蔬，通通不会剩下，包括田间的，包括树木和田间那些青草，只要是有绿色的，在埃及全地的，一个都不会剩。我们看到上帝在这里呢，就是为了应验十章的第四节到第六节，遮满遍地，甚至看不见地，并且是那冰雹所剩和田间一切所长的。当你不听神的话的时候，神就有办法证明他的话是真的，啊。另外呢，你看启示录九章的一到四节，也有那种啊，类似说从无底坑出来，然后有烟往上冒，然后遮蔽天空，有蝗虫飞到地上。在圣经当中，凡是提到铺天盖地的这蝗虫之灾的时候，一般指的是末日的景象，主要是来指神的审判。这里是神对埃及国的审判。我们看十六到二十节。于是法老急忙召了摩西亚伦来，说我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又得罪了你们，现在求你只这一次饶恕我的罪，求耶和华你们的神使我脱离这一次的死亡。摩西就离开法老去求耶和华，耶和华就转了极大的西风，把蝗虫刮起吹入红海，在埃及的四境连一个也没有留下，但耶和华使法老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去。好，我们来看十五节啊，说然后法老就急忙的呼唤了摩西和亚伦啊，真的是紧急呼唤啊，呼唤说我得罪你们的神耶和华和你们了啊。我们发现这也是神迹哈，神在十章二节就说啊，我要戏弄埃及人啊，上帝通过他的大能呢，任意调节法老的刚硬谦卑，一会儿刚硬一会儿谦卑，一会儿软一会儿硬啊，一会儿改一会儿不改啊，反反复复，最终就折磨法老埃及人，让法老成为一个笑话。所以说神在出埃及记里边对法老和埃及人的惩罚是非常重的，向你说话但是不让你听进去啊，然后呢再揍你一顿让你知道这是真的，然后呢再让你谦卑，然后又让你硬起来，然后你硬的时候再打你，就这样反复的，用今天说这话就是玩你啊，这就是神对他们的惩罚。然后在这里我们知道哈，他终于意识到什么叫得罪神了。耶稣说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弃绝我的就是弃绝那差我来的。实际上很多时候，如果一个仆人他讲的道是真的，那么你侮辱诽谤抵挡这个仆人讲的道，你不是在抵挡这个仆人，你是在抵挡差他的那位上帝。所以说那些不听、故意抵挡、故意拒绝、故意嘲笑、讽刺神仆人所传的真理的，神就会如此对他。啊，你看之前十章第十节到十一节，法老去嘲讽摩西的信仰，而且粗暴的把摩西赶出去，实际上最终上帝让他成为一个笑话。你当时如何嚣张，现在照样是在那得低三下四的说话，啊，这就对你的惩罚。你看十一节啊，这语气变了。十一节说：“现在祈求你赦免我的罪。”注意啊，说真的就这一次，说真的就这一次啊，说要祈求耶和华你们的神啊，并且就这一次将我从死亡中转离。什么意思呢？法老说：“ 就真的再犯这一次，就这一次了，以后再也不犯了啊。说希望希伯来人的神呢能够再救他这一次，说以后再也不敢了啊。然后呢十八节说他就离开法老，向耶和华祈求。十五节说耶和华立马就把这个风转变了，从东风转成西风，然后就转来了极其强大的西风啊，应该是从那个地中海那边吹过来的，说将蝗虫的这个大群全部带走，吹到了芦苇海。实际上圣经当时红海原文是芦苇海，后边说绝对不会留下一只蝗虫在埃及遍地。我们来看哈，这个第八章那个成群的那种毒虫降下来的时候，当最终法老被迫前卑摩西祈祷的时候，神也让这些虫子瞬间离开，一个不剩。然后你看这铺天盖地的这些蝗虫来的时候吃光了，然后神的仆人一祷告，神就把这些虫子撤的一个都不剩，这同样是神迹。埃及的术士呢只能变更多的青蛙上来，但是他不能让这些青蛙消失啊，只有神呢，以色列的神呢有能力降灾，也有能力把灾瞬间停止。这里这时候刮起相反的风，然后把这些蝗虫全部又吹到这个芦苇海里去了，就河本说的红海。我看二姐，一般来说看到这么大的大能，正常的话人应该心生敬畏，赶快放手。二姐说但耶和华却使法老的心又加强了，又刚硬了，他就不肯释放以色列的后裔离开啊。这个结果呢跟八章三十二节一样啊，灾也给你挪去了，但是呢哎，你又后悔了，你又硬了，这是出于神，因为神就让你刚硬，然后要预备后边行更大的神迹。十章二十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天伸杖，使埃及地黑暗。”这黑暗似乎摸得着。耶和华向天伸杖，埃及地就乌黑了三天。三天之久，人不能相见，谁也不敢起来离开本处，唯有以色列人的家中都有亮光。我们看二十一节啊，耶和华对摩西说：“伸出你的手，注意一下这个啥，在诸天之上。注意这个天是复数，在诸天之上。然后这里呢，神的话语再次赋予了摩西属灵的权柄，在诸天之上。说然后呢，黑暗就要降临在埃及地之上。啊，然后这个埃及就被交给黑暗了。”什么样的黑暗啊？可以摸到的黑暗，或者翻译成能够切身感受到的黑暗，就这个黑暗好像不是说把屋里灯关了，好像它像一种乌云一样，一种有，就是说你就可以摸到的物质一样。然后有的人就解释啊，这是什么尘啊云啊，这都不是，只有神能做这样的事情。因为有的时候啊，小孩说一关灯，哎呀害怕害怕，那还不是最害怕的黑暗，最害怕的黑暗就这种能摸到的黑暗。而且呢不但能摸到，可以能够亲身感受到，这是一种非常恐怖的黑暗。二十二节说摩西就伸出他的手在诸天之上，注意哈，说乌黑的幽暗就降临在埃及全地。这里黑暗他用了两个词，一个词就是说指的是黑暗，无法分辨的黑暗，另外一个是什么？幽暗，非常恐怖的幽暗啊，地是空虚混沌，渊面幽暗啊。然后呢几天呢？三天。说这恐怖的这个黑暗持续了三天，这是非常恐怖的。实际上这种黑暗如果只是一瞬间，只是说一个小时就可以让人非常恐怖，然后这个恐怖是三天。二十三节说每个人不能看见他的弟兄，也不能从他脚底的地方起来，就这些人吓得都蹲下了不敢动，然后说三天啊。但所有以色列的后裔有光临到在他们的居所，然后以色列的地方呢有光啊， 这黑暗呢是非常恐怖的黑暗，这光呢也不是属世界的光，是上帝的光。你注意这也说得很清楚啊，这也说埃及人不能看见他们的弟兄，说他们甚至不能从他们脚底下那一小块地方站起来，但是所有以色列的后裔呢，只要他们住的地方就会有光。这里实际上把埃及的宗教跟以色列的信仰分别开来啊，你看他说埃及人和他的弟兄，就是说信奉埃及宗教的，包括那些信奉术士所信奉的宗教的人，全部进入了人家说叫人生最黑暗的时刻。但属于希伯来神的那些耶和华的民呢，他们只要有他们聚的地方，今天来说他们聚会的地方，就会有上帝的真光照耀。这也是这个世界真正信基督的和不信基督的人之间的分别，有光和没光的区别啊，其实一直是这样，只不过现在显得更清楚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在这个蝗虫之灾之后突然又来了这么一个灾，这是有很深刻的属灵含义。我们看启示录十八章哈，其实启示录十八章也有这个黑暗之灾啊，启示录第八章十二节到十三节说，那一天呢，三分之那个星日月星的三分之一黑暗了，白昼的三分之一没有光，说黑夜也是这样。然后后来有一个鹰呢飞在空中说，三位天使要吹其余的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也就是说这个黑暗之灾哈，其实是大灾难之前的最后一灾。实际上你发现没有哈，启示录那个没有光那个灾降临的时候呢，事情恐怖，但是没有死人。这个在出埃及记里边，这个三天的黑暗降临的时候极其恐怖，但是其实没有死人。也就是说这个灾它其实根本性的作用不是杀人，而是警告人，而预告有更大的灾。然后你看出埃及记十一章第一节的时候，耶和华对摩西说，我再使一样灾临到法老和埃及，然后他们必容你离开这地，他们容你们去的时候要催逼你们从这地去。实际上这三日的黑暗之灾之后，下一灾是什么？击杀埃及长子。也就是说这三日的灾给埃及人心里边造成的和法老心里边造成这种恐惧是没法用言语形容的。但是这灾没有人死，这灾是在告诉法老和埃及人，埃及历史上最黑暗最绝望的日子要来了，你们准备好吧。而且呢，这灾也告诉埃及人，你会亲手摸到亲手感受到这种绝望。因为十一章的时候神对摩西宣布将会击杀埃及的长子，所有的长子，从坐宝座的法老直到磨子后面婢女的所有长子，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都必死。说埃及遍地必有大哀嚎，从前没有这样，幕后也没有。神借着这场灾难告诉埃及人和法老，他们要经历一场前所未有以后也不会有的灾难。这也是警告所有刚硬不听道的人，如果继续抵挡，你必然会经历最黑暗的时刻。如果经历了最黑暗的时刻还抵挡，那么结果就是灭亡。所以说这一灾实际上在为最后一灾做预备啊。十章二十四节，法老就召摩西来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只是你们的羊群牛群都要留下，你们的妇人和孩子可以和你们同去。摩西说，你总要把祭物和燔祭牲交给我们，使我们可以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的牲畜也要带去，连一体也不留下，因为我们要从其中出来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未到那里还不知道用什么侍奉耶和华。二十四节哈，说呢，法老呼唤耶和华，呼唤摩西，说去侍奉耶和华啊。注意这里哈，说唯一的哈，除了你们的羊和你们的牛要安放在这地，然后其他的不用，甚至你们的幼儿，他之前说不能走的，也可以跟你们一起离开。你要注意一个问题， 他把摩西请过来说话，那肯定不是在那三天黑暗的时候。那三天黑暗的时候，谁也没法离开自己的地方，那肯定那三天是没法动的。是三天之后把摩西叫来的。而且呢，这个在上帝呢，不是说等法老了，法老软下来才停止了三天，上帝就降三天，三天之后立马停。但这三天呢，也足以让他受不了了，因为在这三天的灾难结束之前呢，法老不可能去找到摩西，因为没有人能动。这个法老这一次是什么呢？摩西没找到说话，是他自己来的。因为他经历了这三天最黑暗的时刻呢，他又后来又听说以色列人那边有光，所以他怕了，他不知道接下来这位神又有什么办法对付他。因为这三天的这个黑暗之灾实在是让他恐怖，他不得已他把摩西叫来了。那我看到法老又软了。而且你看到啊，这个人其实还是挺诡诈，他在他的言语之间把自己包装的非常的友善，非常的这个包容啊，跟之前有明显的区别。前面说只能壮年人去，孩子不能去，孩子留下做人质。他现在强调说什么呢？他说你们当然可以去啊，甚至你们的孩子也可以去，不过唯一需要注意的是啊，你们的牲畜就不要去了。说话看着挺商量，但是其实里边有诡诈的。他还是不想完全松手，他知道以色列人是留不住了，但是总得刮下点东西来。因为以色列人从创世纪46章开始，从雅各下埃及起呢，以色列人所有的牲畜都带到埃及来了，牲畜是不少的。所以说法老发现这个以色列人是留不住了，但是呢，我得把他们的牲口留下啊。法老还在这还是在算自己的利益。另外一方面呢，这事出于魔鬼，因为魔鬼是要让牧羊人抛弃所牧羊的羊群。从创世纪46章包括47章，你都会发现以色列人自古以来就是牧羊的，你的仆人从幼年到如今都以养牲畜为业，连我们的祖宗也以此为业啊。所以说这个属于魔鬼的人，他不让你聚会啊，他就怎么都不，他就跟你谈条件。我们之前的那个宗教局的来，后来来找我们事儿啊，一开始说不能去了，后来我们这回要教会怎么宣告了神的大能，说你要敢这样做，你就等着遭灾吧，你闺女儿子断胳膊断腿。他最后又改口说，那你们可以去，那外头的人的信徒不能来啊，就是说你和你的儿女可以聚，但是你在外头啊来我们教会聚会的信徒，他们不能来我们教会啊，和的意思就光让我们自己家人再聚，前人不能来。你看在这跟这说话都一样套路。25节，但摩西说，我们确实啊，说啊，这种是你说你要确实那个，他要确实交出把这个祭物和献燔祭的这些祭物放到我们手里，因为我们要为我们耶和华要侍奉耶和华这个圣去做预备。在这摩西就说，我们侍奉耶和华就是献祭啊，我们得有祭物去预备啊。26节说，甚至呢，我们的牲畜就说一定要和我们一起离开啊，说一个蹄子都不能留下，一只都不行，别说一只，连蹄子都不能留下，因为我们要从这些牲畜当中取出来侍奉我们的神耶和华。注意这里这么说的哈，摩西说，我们不知道如何侍奉耶和华，直到进入那里。我们来看，在这里的时候哈，弟兄们，你要知道摩西为什么说他不知道怎么侍奉，他当然知道怎么侍奉，献祭嘛。但是他的意思是说，他不知道具体怎么献祭，献祭的条例还很多。实际上，后边摩西律法当中关于献祭的条例详细起来的时候，是在 出了埃及进入圣山之后才开始。但是现在呢，只有一件事知道，就是把这祭物预备好了都带走。那所以我们看到面对法老的诡计呢，神的仆人摩西呢直接拒绝了。他首先宣告的是希伯来人信仰的核心，什么献祭献燔祭。我们今天教会信仰的核心是什么？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就是献祭，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赦罪的福音。古时的时候，以色列人呢有祭司献祭，为要赎罪。今天基督徒来到教会呢，也是这样的道理。听到聚会认罪领圣餐，让上帝赦免我们的罪，有基督的宝血遮盖我们啊。所以说你看这个法老啊，这个魔鬼的诡计是什么？他要拦阻你献祭这个事情，通过把你的牛羊留下这个事情。也就是说，今天魔鬼的诡计就是把基督信仰里边最重要的关于基督钉十字架赦罪的这个真理这部分给去掉。基督钉十字架是干什么的？赦罪的真理，圣餐的真理。所以说今天很多的所谓的基督教，所谓的教会，他已经把这个献祭的核心从他教会的教导当中拿走了。我们靠主，实际上我一直强调，我们教会所有的讲道呢，从神那领受的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讲赦罪的真理，讲基督耶稣钉十字架赦罪的真理。一个没有献祭、没有基督定时、不强调基督这个中心的教会和讲道，通通都是埃及的异教，都是埃及化的基督教，那不是真正的基督教啊！你看出埃及记十章二十五节和八章二十六节，摩西每次跟法老争论谈条件的时候，都说我们用祭物去祭祀、去献祭，而且摩西还说。这献祭是埃及人所不容所厌恶的，但是是我们的信仰所必须的。保罗在加太书五章十一节也说，十字架的道理是讨厌的。跟到前书第一章，保罗说，十字架的道理在灭亡的人是看为愚拙的，在埃及人是看为愚拙的，但是在神是神的大能。我们传的是什么？钉十字架的基督。这些呢，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弟兄姊妹，这献祭的真理，这基督钉十字架赦罪的真理，这圣餐的真理，这在教会认罪悔改的真理，伴随着我们整个教会生活的全部。绝对不像有些人所说的啊，以死得救永远得救了，那就不需要献祭了，那也不需要认罪，那也不需要领圣餐，那等什么都不需要了。所以说一直传讲这样的真理，实际上是会让一些骨子里的埃及人会烦的，因为他们不愿真正认罪。但是这是教会教导的核心啊。然后呢，摩西强调这些作为献祭的祭物呢，必须是从这个牲畜里边去取的。摩西首先说，做牧人的不会抛弃羊群，一个蹄子不会留给埃及人。一个牧者啊，必须带着所有的羊群出埃及。而且呢，这些羊群当中呢，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出埃及记十三章十三节和三十四章二十节所说的，这里边头生的要拿出来，要带熟献给主，预表神的儿子基督啊，神的长子被献在十字架上啊，首生的要献上。然后看到摩西说，到目前为止呢，他还不知道这些献祭的具体细节，只有到了何烈山圣山啊才知道，所以说必须要带着这些祭牲出来。我们看二十七到二十九节，但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肯容他们去。法老对摩西说：“你离开我去吧，你要小心，不要再见我的面，因为你见我面的那日，你就必死。”摩西说：“你说的好，我必不再见你的面了。”我们看二十七节。然后这场谈话本来谈的，看的火药味没那么大，谈到最后就崩了。为什么？因为耶和华使他的心刚硬了。 原文是加强了他的心，然后他就不愿意放他们离开了。这个法老突然从有条件的谈判变成了最后彻底不愿意，跟十章二十节一样。为什么神在出埃及记十章一到二节就说得很清楚，我就要让他这样，我让他一会儿刚硬一会儿不刚硬，一会儿悔改一会儿不悔改，我让他一会儿软一会儿硬，一会儿强硬一会儿又服软，就让他像个畜生一样，让他成为一个笑话，然后预备用更强的拳头去揍他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法老和埃及人在出埃及记当中实际上让上帝使他们成为一个笑话，但是他不无辜，他和他的祖宗，他和埃及人流了以色列男婴的血，并且虐待了神的子民四百年，所以难听的活该嘛。我觉得这些啊一点不为过啊，一点不为过。二十八节，我看啊，这写错了，这也是法老对他说，法老对摩西说，注意口气哈，法老说从我这出去，用那种非常强硬的命令的口气哈，说你小心一点，你小心啊，命令的口气，说你再一次看清我的脸的时候哈，你小心点哈，你有一天看到我脸的时候，因为你看清我脸的日子就是你必须死的日子，就你一定会死。我们看到这个法老真的是心非常的硬，他再一次粗暴的对待摩西，把他粗暴的赶出来，并且威胁摩西说你小心点，并且告诉摩西你别再来烦他，说再看到你就死。这是出埃及记里边法老对神仆人摩西最严重的一次威胁，而且法老在这句话当中把自己摆在神的位置，声称他能够决定神仆人摩西的生存和死亡。二十九节，摩西回答说：“确实如你所说的，我不再会看见你的脸了。”实际上到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法老的结局已经定了，上帝借着他自己的言语判定了他自己的结局。后边你看出埃及记那个在击杀埃及诸长子之后，实际上法老没有直接见摩西，摩西也没有去找他，是法老差遣他的仆人去见的摩西。因为你看十一章的时候说得很清楚，摩西在十一章第八节说，你这一切臣仆都要来服服见我，说求你和你的百姓出去，然后我要出去啊。我们看这个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哈，这个法老是已经是彻底没救了，到这里的时候他彻底的刚硬了。但是在今天呢，我们要拿这个话题去讲什么呢？我还是那句话，法老是出埃及记里边，是整个圣经里边神设立的一个样本。这个样本呢，是让我们省察自己内心对真理的抵挡和刚硬。所有抵挡真理的，所有听到真道还不改的，来到真的教会还不改，还故意搅乱教会，故意抵挡真理的，自己不光不信，还搅扰教会其他的弟兄姊妹，搅扰牧师，让牧师不能好好的讲道，让弟兄姊妹不能好好的聚会，让受搅扰的人，这些恶人啊，他若不悔改，他的结局都会像法老。因为现在有的人已经在迈上法老的路程，我们在信仰当中见过这样的人。其实这些人在作恶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很聪明啊，他在教会啊耍他的心眼，他能够哎，这教会人都实在啊，我终于找到机会作恶了。哎呀，这些人我骗世界上人没有机会，世界上人太精了，那我骗教会的人绰绰有余。他觉得很得意，他觉得有机会，但实际上他很有可能已经被神交在刚硬当中。所以说在出埃及记里面呢，我们需要注意这个法老不停的刚硬，这是一个在我们信仰当中值得我们重视的一个话题，因为这个事情能决定一个人的生死。很多时候当你刚硬的时候，神会给你加上刚硬，你继续刚硬，神就再给你加上更大的刚硬，最后持续刚硬的结果就是彻底灭亡。所以说愿我们呢警醒自己，顺服神的真理，顺服上帝在教会当中设立的秩序，不要作恶，不要故意抵挡，免得被上帝任凭啊。好，我们今天的讲到就到这里，愿神保守我们，我们起立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保守我们，愿主能够让我们的心在真理上向神是顺服的，愿我们的心向你的真理，向你的圣道是敞开的，向你在教会当中所设立的秩序是尊重的，除掉我们里面一切的潜藏的抵挡，让我们所有的人，让我们在这教会的人都能够顺服主的真理，让我们在你面前是蒙恩得救的人。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